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今天盼望我们能够从十一章可以讲到十四章。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粮毒的酱，且有话说，起来张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建大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王面前的。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接着准备，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酒，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好，所以这段提到这个圣殿要被量度，又提到两个见证人，他们做见证到最后被杀。那首先我们先要想一下，究竟要量这个圣殿，也量这个祭坛跟礼拜的人是什么意思？这个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量？为什么这个外院就不必要去量？量一个重要的意义代表什么？我们看了资料，平量，还有呢？当你要去买一个房子，可能你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量一下这个房子有多大多小。所以这个量表示神要拥有，归属于神，同时也被神所保守。所以在这里神要保守这个内殿，还有这些礼拜的人。这些礼拜的人是什么人？谁去神的殿中礼拜？以色列人。神要特别要保守以色列人。为什么神要特别保守他们？因为在这个42个月里面，7年大灾的后3年半，谁要出来？敌基督要出来，就是那个兽啊。讲到这个在第七节讲到这个兽要出来，要伤害以色列人。但是在前面的3年半，这个前面的3年半，神特别差派2位见证人啊，来向以色列人传福音。那么这里所讲的殿，我们知道第一个的殿是谁建造的？在旧约所罗门建造，结果被谁毁坏了？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毁了。要以色列人被掳后来归回，第二个殿谁建造？还记得吗？啊，所罗巴伯。但是这第二个殿也被毁了，被谁毁了？被叙利亚王毁了。 然后到了第三个殿，就在新约时代，耶稣的时代，连这些门徒看到这个殿被建造，哇，觉得很宏伟。这是谁建造的殿？希律王所建造的殿，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建造的。而且第三个殿什么时候被毁了？主后七十年，被罗马的将军提多所毁了。甚至耶稣之前都预言了，你看到这个殿那么的宏伟，将来没有一个石头垫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因为当时这些罗马的军队，他们以为在石头中间藏了黄金，所以他们要把每一个石头来摧毁。那么这里所讲的殿很重要，是什么的殿？幕后的殿，也是耶稣基督降临地上之前，在七年大灾开始之前，这个圣殿要被重建。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圣殿重建是个 symbol？ 因为在第十一章提到有这个殿在地上。啊，我们上礼拜也提过了，这个圣殿原来旧的地址，很多人以为是被这个回教的 Dumal Rock 所占据的，其实不是。是在这个回教寺的 Dumal Rock 的旁边，一个空地。其实今天圣殿可以随时一天之内重建。所以假如当我们听到看到这个风声，这个报告，圣殿重建表示着什么？真的是日子非常非常近了，马上耶稣基督要再临空中，我们警醒预备好的就要备齐，马上都开始进入七年的大灾难。因为在十一章里面提到有这个殿，说圣殿的重建是个重要的记号。不单是这些天灾人祸、地震、瘟疫，特别现在我们一讲的瘟疫都害怕，这个禽流感好像没有办法控制的哈，在东欧、在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啊，好像很可怕的一个情况，也没有办法可以去防止啊，好像许多末世的预言啊在应验当中。那么这个敌基督特别在这个第二节讲到，他们要建大圣城42个月啊，所以这是对敌基督的一个描写。敌基督要带领他的军队，要控制，要管理这些以色列人啊，甚至停止他们的这个敬拜跟献祭啊，要建大这个外院。所以关于这个敌基督的事情，我们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27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指示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在三年半，幕后的三年半，这个敌基督怎么样？他前三年半与以色列有盟约，所以允许他们献祭，后三年半他就毁约，而且逼迫以色列人不让他们可以祭祀贡献，行毁坏可憎，建大神的外院。然后我们再看后面两章，但以理书11章31节，好，我们一同来。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除掉长线的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又提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啊，除掉长线的燔祭啊，不允许以色列人献祭啊，亵渎圣地啊。 然后再翻到十二章，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一跟十二节又提到这个事情，我们一同来读十一节。从除掉长线的番基，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了。所以又提到同一件事情啊，不允许以色列人献祭，时间有1290日啊，所以就是差不多有3年半啊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在新约圣经也提到两次啊。这位提基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15节，好，我们一同来。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所以主耶稣也预言到这位敌基督啊会出现在圣地。然后我们再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帖后2章4节，好，我们一同来。他是抵挡主高台之际，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他自称是神，这位敌基督。所以这位敌基督啊，在7年大灾会被兴起，但是前面的3年半一个和平之君啊，好像跟以色列有盟约啊，但是后3年半他的狰狞的面目，他的毁坏，他的杀害啊，他对以色列人的逼迫就显明出来。那在前面的这段时间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日子，神用了2位见证人，在这样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当中啊，没有受拦阻的当中，甚至可以有献祭有敬拜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有2个见证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传福音。所以很多人认为也因着这两个见证人，我们前面提到这144000人啊，在灾中的144000的以色列人，很可能就是这2个见证人传福音带来的果子。那我们一同来想一下，究竟这2位见证人是谁？其实很多解经家他们在思想去研究，但是其实很难做一个定论，只能说有几个比较多人接受的提案啊。你们自己个人想一下，你觉得这2位见证人啊，你们也看了那么多参考书，你们的想法应该可能是谁？啊，以诺一定是有。哇， Charles 很有把握啊，为什么以诺一定要有？
他与主同行300年，
与主同行300年，
就是以诺跟以利
啊，所以很可能的 candidate 这2位是以诺，也可能是以利亚啊，其实超的想法。有没有别的啊？有人啊，严姐没提到以利亚跟摩西啊，其实这2个的 permutation 都蛮可能的啊。但是假如你从他们事工的表现，好像摩西跟以利亚很接近，你看他们的能力的表现是怎么样？提到天让天闭塞不下雨，其实特别是讲到旧约拿维先知的以利亚的一个工作。那么让这个水变成雪，这是谁的工作？摩西的工作。 而且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就更像摩西用石灾啊，神透过他用石灾来攻击埃及。所以从工作的角度看呢，很多人会比较偏向这两位，可能是摩西跟以利亚，而且这两位也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最有能力的两位传道人啊，最有权柄的啊。以诺是不错，但是以诺不是那种好像 evangelist 那种味道啊，以诺是比较可能内在生活的啊，安静型的，与神同行，坐在主的脚前。但是摩西跟以利亚那种是往前冲的啊，在那边宣告的，在责备的啊，在宣讲的啊。所以从这个 style 来看，摩西可能比以诺更有可能。然后关于以利亚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文，我们看马拉基书第四章 chapter 4第四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找到，我们又来读。看啊，耶和华大而口味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哪里去。那这节圣经有没有应验过？部分的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但是当我们注意再读第五节提到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耶稣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恩典的日子。究竟这个大而可畏之日是指到什么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应该是指到什么？是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审判大灾，那个耶和华愤怒彰显可畏的日子。所以假如是这样来看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这个以利亚到今天来了没有？还没来。所以很可能就在这个七年大灾难开始的时候，这两位见证人其中一位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没有见过死，人人都要一死，但是他好像没有见过，神让他再次回来啊，做见证，然后再寻道。那么圣经在这里对这两位见证人的描写如何？怎么描写他们？这些描写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今天的榜样跟学习。第一，描写他们什么？穿着什么？毛衣。我想在那个时代，在这个21世纪，我们就暂定可能主再来就在21世纪，应该这个穿的衣服是可以很好的，对不对啊？现在这衣服的材料真的是越做越棒哈、但是你发现他们穿毛衣，这个羊是麻衣，或者说这个动物的毛衣，所以是一种很简单很原始的衣服，所以表示他们过着非常简单破俗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传道人需要学习的一个lifestyle 啊，不要过非常复杂的生活啊，能够越简朴越简单越好啊，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啊，更不受限制啊，能够生活简单破俗啊 ，simple life。而且这个毛衣，穿着毛衣会让我们想到谁？啊，让我想到施洗约翰。所以表示这两位，他们如同施洗约翰传道做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一个先锋。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有施洗约翰做先锋，为了开路，为耶稣宣告。同样的，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临地上之前，神也差派这两位如同施洗约翰做他的先锋来预备人的心，特别是预备以色列人啊。 那第二个描写，他们在第四节，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两棵橄榄树，他们是两棵橄榄树。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旧约的一个描写，在撒加利亚书4:11-12 Chapter 4好，我们来看描写这个橄榄两棵橄榄树。好，11:12，我们来，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所以描写到这两棵橄榄树。橄榄树有个什么特点？出油的，所以我们用很多的这个煮菜的油，很多是用现在都喜欢用 olive oil， 说低胆固醇等等哈。可以，橄榄树又被叫做果油树，是很多油的，特别它的果子是很多油的，蛮有油的。所以表示这两位见证人，他们是蛮有圣灵，被圣灵充满，能够被圣灵充满，蛮有油，可以发光，为主发光，有恩赐，有权柄能力。你发现初代的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耶稣叫门徒要在马可楼上，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他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他们蛮有耶稣基督话语的造就教导3年，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但是耶稣要他们等候，直到他们怎么被圣灵充满。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恩赐能力就彰显，都得着能力，就有话语的能力，有医病赶鬼的能力，有行异能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传道，不是单单我们得着神的道，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很会讲，我们更需要得着圣灵的充满。如同这两棵橄榄树，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蛮有圣灵，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才有什么权柄。权柄在圣经里面一直描写这两个人有权柄，有权柄。所以同样你发现耶稣特别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也给他们权柄，给他们特别的恩典，给他们权柄，可以传道、医病、赶鬼。所以今天我们要很有效的在这黑暗的末世，如同这两个见证人啊，能够很有能力的为神做见证。我们真的需要学门徒一样被圣灵充满。门徒们是怎么被圣灵充满的？那个方法是什么？不是单单说哦，去参加一个特会2个小时，诶，这被圣灵充满。对，很多时候也是神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一个更持久更重要的方式，要学门徒什么？等候祷告。他们发了最少10天的时间，很多解经家认为他们在马可楼上10天的啊，在那边横切祷告，也很可能是在禁食祷告，彼此同心，彼此认罪，洁净这个器皿，圣洁是个重要的因素，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然后横切愿意花时间来祷告祈求仰望，到五旬节当天圣灵就浇灌在他们当中。所以今天特别我们在神学里面，我们受装备，不单是受话语的装备，连门徒他们受耶稣基督最好的老师装备都什么不够啊？何况是我们今天啊，我们更需要能够在神的面前更多的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让我得着能力，得着恩赐，得着权柄， 为你做见证。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为弟兄姊妹能够祷告啊，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的病能够得着医治。我心里面常常想着，建一个有能力有荣耀的教会，不但是弟兄姊妹能够来聚会得着神的话，得着神的话语的喂养，得着神的信息，能够每次聚会他们都能够真的是听到神的声音，能够扎心啊，这个话语能够喂养弟兄姊妹的灵命，圣灵充满都放胆讲论神的道，而且能够让弟兄姊妹或者这些慕道友每一次来，他们身体有软弱的，最少有一个两个他们的病得的医治，他们被鬼附的鬼被他赶出去。我心里面所想，有能力的教会，一个能够荣耀神的教会，应该是这样一个教会，有神的话，有神的能力，有圣灵的恩赐能够运行在当中。啊，假如这些弟兄姊妹每个礼拜来这个聚会都看到神的彰显，神的能力，领受到神的话，我想这个教会绝对就会像初代门徒的教会很快的增长100倍、1000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当中很少看到这些恩赐能力的彰显，也很少好像听到真的神的仆人在讲台蛮有能力恩告的把神的信息能够带下来。所以求神让我们为这样一个的有能力的教会来祷告啊，求圣灵的恩赐能力能够彰显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位见证人，他们像两棵橄榄树，满有油，满有圣灵，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有权柄，有能力。那么第二个描写，他们是什么？两颗灯台，他们能够为主发光，能够把神的话，把神话语真理的光能够传递出去，他们勇敢的为神做见证，甚至到最后他们为主而寻道。那么到了第七节，我们来看第七节啊，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神的时候到了，就是那么的准确，1260天，3年半。然后这个敌基督的兽啊，有魔鬼的权势，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这个兽的背后是属魔鬼的啊，属无底坑上来的邪灵魔鬼所掌控的啊，就胜了这两位见证人。所以在这里描写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且曾按着灵异教所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所以这两位的见证人在哪里寻到？在耶路撒冷，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但是按灵异是索多玛，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已经充满什么？充满很多的罪恶啊！埃及完全充满世界的这些败坏。那么很奇妙的，到11节，过了3天半，有生气从神哪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他们就复活了。他们复活，他们就被提啊。然后地上就有大的地震啊，就城都倒塌了1/10，有7000人而死。那么到了14节，第二样的灾祸过去，第三样的灾祸快到了。这个第三样的灾就是这个七号，吹第七号的七晚灾马上要临到了。 那么我们讲过，在每一次的这个应灾、耗灾、晚灾一开始之前，一定会有件什么事情，都会有天上的什么祷告跟敬拜。所以同样的，你发现在15节到17节啊，我们一同来读15节到第17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我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所以在这里宣告末后的七晚灾，也就是这个第七号，第七号里面包括这个七晚灾。这七晚灾七号一结束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国要降临，就是我们常常在主祷文里所祷告的，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的主要降临，他的国要彰显在地上，他要永远的作王。而且在十八节更提到啊，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我们要得神的赏赐。你发现很多是我们读新约圣经，或者在我们的信仰的追求当中，我们很注重得救，但是我们很少讲得赏赐啊，好像我们都很谦卑啊，觉得啊我们都不配啊。但是你发现神非常强调要把赏赐，把这个 reward 啊，要把赏赐给我们。那这个赏赐带出个什么的观念？是谁能够配领受这个赏赐？得胜的人，得胜者。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哈，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我们传道一定要把这个得胜得赏赐的观念给今天的中国教会，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没有动力，他们以为得救了已经完成了。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三章。好，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是非常看重这件事情，他要做一个得胜者啊，他要得到这个奖赏，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的奖赏。那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九章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看十七节。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这个是什么奖赏的一个的说明？神要把权柄把城交托给我们，把他所创造的宇宙啊，要交给按照我们的恩赐能力来管。可能你就管一个 galaxy， 或许你就管十座城啊，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所以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时候都讲得更清楚，我们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啊，不但耶稣基督做主为王，我们也要与主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管理整个神的创造，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奖赏啊，赏赐。所以你发现在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我们讲完这七个教会的信息，对不对？每一次主一定挑战他们一件事情，提醒他们一件事情，要他们什么得胜的，得胜的，然后就给他们赏赐的应许。那我曾经讲过，每一个的赏赐的应许 其实重点都关乎什么？是什么的赏赐？不是单单只是地上物质的赏赐，或者灵性的赏赐，或者是恩赐的赏赐，都是主要关乎什么？在国度里面做王的应许，在新耶路圣灵里面做王的应许，得胜的要与我一同做宝座，如同我做宝座一样，能够得到生命河，得到生命树，都是讲到这个，在这个新耶路圣灵里面，这个荣耀的一个的光景。所以让我们自己被提醒，不但是得救，不但是得永生，不但是得生命，而且要得胜，得赏赐，要成圣。所以唯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得赏赐得胜的观念，我们才会努力做一个成圣的人，要追求成圣，能够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荣耀被提的信徒。好，因为敌基督联合列国，他们要拦阻基督，特别是他们发怒逼迫这个以色列人，逼迫基督徒非常的厉害，在末后的三年半，所以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愤怒当中，要抵挡神，抵挡神的子民。但是耶稣基督就降临在地上，用口中的剑来灭绝他们，所以当我们读到后面十九章的时候，就看到这种事情。那十九节我们来看十九节。好，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 显出他的月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为什么这个月柜要显现？月柜代表什么？不但是神的同在，月柜里面放了什么约版十条诫命，表示说接着神审判世人的一个基础，因着神的公义，因着神的律法，神的公义要彰显。这个约柜里面有神公义的律法，所以你发现无论是七阴灾、七豪灾、七晚灾，在第八章、十一章都提到这个天上这个殿的一个彰显。好，解释十一章的几个重点，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请问这两个见证人是预表教会吗？还是预表？
这两个见证人假如直接的解释的话，就是真的就是以利亚再回来，摩西再回来，在以色列人当中是被以色列人所尊重的，所以他们的见证很有果效，所以带来144,000的以色列人的归主，也带来很多，其他外邦人的，信主。所以也有人把它做灵异解，
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嘛。
对，但是如何让以色列人可以全家得救，能够让这个应许能够成就，所以我们之前读到144,000人是出熟的果子，将来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向这144,000人得救。那么其实以色列人信主不容易的，神借着这两个见证人很可能就是把摩西跟以利亚召回来，他们心中的英雄 这个大先知再次回到当中，而且用神迹奇事见证他们所传的道。所以的确在末世传福音，我们一定要祷告求神把圣灵的恩赐浇灌在我们当中。没有恩赐，没有权柄的话，单单跟我们用我们的嘴巴讲很困难啊。我们需要有话语的恩赐，更需要有医病赶鬼的恩赐。
他讲教会非题不太对，是教会里面的得胜者非题，失败的人
啊。对，我们具体讲清楚的话，我个人的领受啊，很可能是教会里面的得胜者在背题啊，因为主要的原因在起初的十九章讲到这个背题的羔羊的心腹，他们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他们是一群成圣成义行义的基督徒，不是那些贪爱世界乱七八糟犯罪跌倒啊这样的基督徒。也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一再提到要警醒预备，要做那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灯里面满了油，能够被圣灵充满，为主发光的人。当新郎来了，聪明的童女就被接去了。好，那我们来看十二章，十二章，那十二章提到些什么重点？第一提到什么？第一节就提到什么？有一个妇人，提到妇人，对不对？还有提到什么？哇，大红龙，十个头，七头十脚，有七个冠冕，又提到这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谁呢？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啊。又提到这个骨蛇，他被摔在地上。要提到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胜过他，因着什么？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第一，我们先弄清楚究竟这个妇人是谁。那么圣经节里怎么描写这个妇人？第一，她什么身披什么日头，这个日头预表什么或者预表谁？我们来看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好，我们来，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所以这个日头是谁啊？预表是耶和华，是神，所以表示这个妇人是身披带着神，满有神的同在。那么第二个描写，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这十二个星可能是预表谁？十二支派啊，所以很可能应该这个妇人就是指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十二支派，神的选民，他们满有神的同在啊，能够佩戴神。同样，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子民，我们都应该是佩戴基督，活出基督的，能够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满有真理、仁义、圣洁，能够为主发光的。那么不单描写他佩戴日头，而且他脚踏什么月亮，预表什么？脚踏月亮，月亮有些什么的特点？啊，是在黑夜当中，因着这个月亮，可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脚踏月亮，表示 我们的脚中能够被神来引导，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每一步都是神用云柱火柱在引导他们，来带领他们。那么更宝贵的引导是神话语的光照来引导他们。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以色列人真的是很蒙福，不但是神与他们同在，而且神的话、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他们有神的话来引导他们，而且有神的先知把神的话带到他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真的愿意顺服在神真理的引导里面，行在他的真理当中。那么继续就描写第二节，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当然这个生产是指到要生产谁，这个应许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以色列，我们看旧约到新约里发现，神透过这个以色列的民族要带下耶稣基督，带下这个救恩。耶稣基督被生下来整个的之前，整个的过程里发现以色列受了多少的逼迫，多少的难处。我们发现从一开始以色列的历史怎么样，受谁逼迫？人家说埃及，埃及就要灭绝这个民族，把所有的男婴要出生的要把它杀掉啊。然后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撒旦兴起什么要毁坏这个国度啊，透过这些迦南的这些的拜偶像，这些的犯罪啊，远离神啊，要用偶像来败坏这个国度。然后神管教他们，他们被掳归回，不敢再拜偶像了。到了新约时代，耶稣要诞生了，这个希律王怎么样，要把两岁以内的男孩都要杀掉。所以发现神的旨意要成就，耶稣基督要按照神的旨意诞生到地上，这个以色列怀了孕要生产基督，但是经历很多的艰难，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神的旨意，一定会有什么艰难，一定会有仇敌的拦阻，一定有属灵的征战。说属灵的征战是个很真实的事情，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的确有神的旨意，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旨意要成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拦阻，一定有很多的征战，一定有 spiritual warfare。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太 naive， 太以为哇我能够被十字架跟随主一定是一帆风顺，神一定祝福我啊，各方面都来帮助我。对，神一定会为你开路，神一定会祝福你，但是在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很多的拦阻的，真的会很多的拦阻。我在过去这二十多年的侍奉，真的是发现每一次清楚神的旨意，要走神的道路，哇，每一次都会有攻击，每一次都会有拦阻。为什么一定会有拦阻？因为我们的仇敌，他的名字叫什么？ Satan。 Satan 的原文是什么意思？
敌对。
Adversary。 Adversary 就是敌挡、敌对，所以他一定会抵挡神的旨意的。 啊，一定会拦阻神的旨意的，啊，一定会来抵挡你。假如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一定会遇到一些的拦阻，一些的攻击。但是只要我们 persevere， 我们坚持到底，我们不摇动，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旨意，神一定能够得胜，就好像神应许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应许这个女人的后裔。然后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看到多少的征战，多少的拦阻，多少的危险，但到最后神的旨意还是什么？得胜成就。只要我们不放弃，死就死吧，啊，怎么跑都要把它跑完，啊！我记得我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常常在磨练自己的意志，因为有点感觉将来可能神要使用我，我想意志很重要，所以我每天就去那个台大那个运动场了，一定要去那边跑个十圈，而且要一口气跑完。很多时跑了最后一两圈，哎呀，真的挨不住。一拼命祷告，拼命祷告，跑完的时候真的是整个垮在那个地上，跪在那边，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就在那边磨练自己的意志。有时候师母就说你有点好像太过分了，冬天就故意不洗这个热水，要洗冷水，就是好像有点太过狂热了。但是那段时间神就是让我有这个感动，啊，要磨练自己的意志，免得将来真的是走不下去啊，羞辱主的名啊，所以一定要好好磨练自己啊。所以，哎，怎么讲了这个啊？讲了这个征战的问题，我们要有很好的意志 ，persevere， 啊，不要走到一半啊，我们就放弃了啊，因为知道这是不是一条易路，真的不是一条易路啊，甚至。过去的牧会或者现在办神学院，只要是神的旨意，都是有难处，都是有困难。假如神预先让我知道牧会会那么的不容易啊，或者让我预先知道神学院会这样的一回事，我真的是不敢，真的是不敢。那时候真的是傻傻的，就很哎神父照的去牧养教会，哇，没想到真的是牧会不容易。你的主任牧师会是你的 adversary， 哇，他真的是攻击哦！你千万不要以为一定进到教会，主任牧师一定是对你很照顾啊，是你的属灵的 mentor。我的希望是这样，但是我第一个教会不是，我最大的痛苦是我的主任牧师。有一次我迟了五分钟到 office， 他就坐在我的办公桌上，王全道，现在已经是9:05了，你是说你为什么迟到啊？然后好，你现在呢到后花园去淋水，我就拿着那个hose在那边淋水，啊，然后完全到这个灯坏了，你是学电机的来修一修，啊，爬上去修，啊，这个厕所的马桶也不行了，你去给我看看什么事，我说整个早上都在那边搞这些维修的事情，啊，然后也不给我站讲台，也不给我开同工会，啊，就给我做一大堆的事情，啊，每天回到家我的这个领子都是黑黑的，师父说怎么你在教会做什么啊？我就说对啊，我就是在那边做苦工啊。很多年的事情有机会跟你们说，哇，真的是不容易。只要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有时候是从上面来的，有时候是你的同工啊。我在长岛牧会发现最大的拦阻不是从上面来，因为我是主任牧师，是我的同工，神就好像透过第二方面来考验我。啊，有时候是弟兄姊妹啊，给你找麻烦的，各方面的事情都有啊，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只要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一定会有 adversary， 一定会有征战，但是要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仰望神。我这每一次遇到这些难处，真的半夜跪在神面前，神啊，不是我要做，是你呼召我，你看怎么办？真的哭啊，哎，感谢神。神就把一些事情慢慢就解决了啊，神就开路啊，所以让我们知道一定会有艰难哈，我们要把这个艰难这两个字哈，要把它画起来，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啊，我想做姐妹有生产过的就会体会这个事情啊。好，我们下面很重要的要说明这个大红龙，大红龙。这个 dragon 有7个头10个脚 为什么这样来描写他？这七个头是预表什么？也可以说是七个王，七个国度。很多的解经家呢，因为是在历史当中抵挡神的子民的七个国度 Seven Dynasty，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第一个抵挡神子民的国度是埃及，跟着是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到最后最厉害那个抵挡就是所谓的复兴的罗马帝国 The Revived Roman Empire， 它的版图跟旧的罗马帝国类似，掌控这个欧洲很大的一个的势力。那么这十个角有人解释 是十个联合的王，或者十个联合的王国，从这十个王而出来一个敌基督。但也有人解释这个十是个完全的数字，就是许多的王他们联合，然后在其中出了一个敌基督。那因为过去很多人呢，把这个敌基督这个十个王和十个国呢，解释成这个欧盟从最早期的这个欧洲共同市场 European Common Market 他们的成员从两个要一直增加，但是现在已经增加到多少了？这个欧盟已经有25个 member， 所以单单只是直接的从十这个数字可能不太能够解释所以现在这个十可是指到一个完全的数字这个假如这个敌基督的国度是从欧洲出来，那这个欧盟的这个联盟的 members 可能达到25或者30，是个完全的数字，就是以这个十来代表那跟着就描写这个撒旦的堕落他的尾巴拖拉到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描写到撒旦堕落被摔到地上。那究竟这个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是什么意思那我们来看这个描写撒旦堕落的一些情况，我们看以赛亚书14章，好，我们来看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旦原来是明亮之星所以原文是 Lucifer， 是 light bearer， 他很荣光的，会发光的所以叫明亮之星。那么从这段的描写，这位的 Lucifer 很可能是管理什么的天使，很可能是管理敬拜的天使，在神聚会的山上本来是管理敬拜的， 但是他也要领受同样的敬拜跟荣耀啊啊！我也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接受这个荣耀跟敬拜。这有解经家认为，天上有三个天使长啊，有这个米迦勒，有加百列，还有这个 Lucifer， 这三个天使分别是管理这个属于征战的天使，然后传信息的天使啊，在像加百列啊，加百列 Gabriel， 然后有这个敬拜的天使，那么 Lucifer 是属于敬拜的天使长，所以因着他堕落，三分一的天使本来是管敬拜的，三分一是管这个传信息的，三分一是征战的，这个三分一他所管辖的这些敬拜的天使都跟着他堕落，所以这三分一堕落的天使就是今天在地上的许多的邪灵污鬼，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些邪灵是人死后那个鬼灵啊，在地上跑来跑去，不是，人死了之后他的鬼魂去到哪里啊？他的灵魂下了阴间的，不能出来的，否则天下大乱啊啊！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民间的迷信啊，以为人死后了，像我们中国传说啊，七七这个魂要回来啊等等，没有这种事情啊，这些都是一些迷信跟让人害怕的事情。基本上这些灵界的存在是这三分一被拖拉的天使，堕落的天使邪灵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
像他这个讲法，那个召回的夫人说被扫罗招上来，那个一定不是真的那个撒母耳。
所以这个是很比较难解释的，就是说有人就是说这是神的一个特例，就是特别要彰显神的审判，让这个撒母耳的鬼灵呢让他回来啊，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啊。但是一般的就是说人死后他的灵魂是下到阴间的啊，不可以跑来跑去的啊。所以这些招鬼啊的事情呢，按照林院长的解释呢，不是真是那个死去的人的鬼魂回来，乃是魔鬼他掌握每一个人很多的资料，甚至你的声音的磁带他都掌握，所以所谓鬼上身，那个人讲那个声音好像是你那个亲人，其实不是，是邪灵有那个声音的资料，他模仿你亲人的声音，而且他知道你生前很多的事情都有 information 啊。也是按照林院长他多年研究这些邪灵巫鬼学他的心得，他说甚至呢有时候他的经验，他知道一些事情，说有人去招魂呢不灵，要你等一下，意思是说不同的这些邪灵管辖不同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他没有你的 information， 他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地区把那个资料调出来，然后才能够把这个死者生前的事情呢跟你讲，讲的好像很准确，让你去迷信啊。所以一般的确人死后他的灵魂下到阴间啊，所以撒母耳那个情况呢是一个很特别，很多人解释唯一就是一个特例，神准许他的鬼魂回来。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